猎罪档案第22集，美国 FBI 犯罪心理画像的成名之战，分析师如何抓住一个连环杀手。旧金山著名的徒步旅游胜地塔尔马佩斯山又被称为睡女山。根据传说，太阳神阿波罗爱上了一位印第安少女，把她带到空中游玩，却不慎让她跌落，可怜少女摔死的地方后来就成了睡女山。当地人经常笑称，按照传说，这里应该叫女尸山。20世纪80年代初，睡女山成为了真正的女尸之山，山上骸骨累累，全部都是被害的女子。第一起案件发生在1979年8月19日，受害人是44岁的银行女高管艾达，当天出门前往睡女山进行徒步运动，被发现时早已死亡。头骨后部有枪伤，没有被侵犯，身上被抢了10美元，但项链和戒指没被动过。警方百思不得其解，完全想不出凶手的动机是什么。次年3月8日，23岁的面包师芭芭拉在睡女山被杀。这次没有枪击痕迹，芭芭拉是被刀杀死的，12处刀伤全部集中在胸口。这起案件有目击证人，证人称凶手是一个健壮的男人，鹰钩鼻，深色头发，脚穿登山靴，披着雨衣，看上去40多岁。10月15日，睡女山再次发生案件，凶手开始疯狂起来，同一天连续枪杀3名女子，作案手法和第一起案件非常相似，都是在偏僻的山路小径发动突然袭击，警方将其称为小径杀手。但是目击者的证词令警方非常困惑，有的说凶手瘦弱矮小，有的说对方身材高大，有人说凶手头发很长，也有人说凶手是个秃顶，有说此人凶恶，有说此人英俊，还有的说此人其貌不扬。所有的证词相互矛盾，而且和此前案件的目击证词也完全不符。正当警方束手无策时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人愈发恐惧。11月初，睡女山有6人在同一天被杀，凶手的杀戮行为正在快速升级。如果再不能及时制止，将会发生难以想象的悲剧。可此时，警方越是全力以赴，越像个没头苍蝇。目击者越多，证词越混乱，嫌疑人外貌被描述的涵盖了男女老少高矮胖瘦所有范围，在关键特征上根本无法达成共识，调查一筹莫展。细荣雄跟大家说，目击者证词相互矛盾是正常现象。根据美国警方统计，目击者提供的描述有 80% 都是错的，尤其是枪击事件发生后。很多人信誓旦旦认为自己看到的实际情况，其实根本就没发生。这是大脑在遭受刺激后的普遍反应。在这一时期，针对犯罪分子的心理研究也开始进入新的阶段。1980年，联邦调查局正式成立犯罪心理侧写部门，精挑细选最为强干的精英特工，专门研究犯罪现场的嫌疑人行为模式，分析作案心理。后来家喻户晓的小说《沉默的羔羊》《红龙》，以及细荣雄和大家看的美剧《心灵猎人》《犯罪心理》《罪案第六感》等，都是基于联邦调查局的心理侧写。道格拉斯是当时联邦调查局唯一一名全职分析师，也是这项学科的鼻祖，第一代犯罪心理侧写专家。该部门人员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对过往的老旧案件卷宗进行整理，没有破获什么引人注目的大案，也没人关注。旧金山警方此刻正面对着让人眼花缭乱而且相互矛盾的大量证词，对睡女山连环杀手完全束手无策。为了及时破案，当地警方向联邦调查局求援。道格拉斯受命出发，前往旧金山。他到达警局后，完全不看目击者证词，对任何主观描述不感兴趣，也不去现场， 就坐在屋子里查看案件照片。不到一个小时后，道格拉斯走出小屋，对旧金山警方说，凶手是当地人，30多岁，非常害羞，有严重的口吃。白人，蓝领工作，曾经在监狱待过，童年遭受过虐待。麦克唐纳三指标，此人至少有2个。麦克唐纳三指标，细荣雄以前提到过，这项指标又称为反社会三指标或连环杀手三指标，分别是纵火、尿床和虐待动物。一个人在童年阶段出现3项指标中的任意2项，此人可以被推定为有严重暴力倾向，可能实施连环恶性犯罪。该假设由精神病学家麦克唐纳于1963年提出，在犯罪研究领域颇具影响力，被广泛采纳。联邦调查局的道格拉斯给出嫌疑人侧写后，旧金山警局觉得不可思议。他们调查了那么长时间，毫无结果，此人在屋子里闷了不到1小时，就如此言之凿凿，这无异于跳大神。更别说，道格拉斯的结论和警局心理专家的意见完全相反。后者认为，嫌疑人自信、英俊、成熟、老练，是个富有魅力的翩翩美男。道格拉斯怎么知道对方年龄多大、从事什么工作、童年习惯是什么？这些都先放在一边不谈。警方最好奇的是，道格拉斯怎么就能确定嫌疑人有严重的口吃？这个判断也饱受质疑和批评，所有人都认为道格拉斯信口胡诌。道格拉斯面对窃窃私语和怀疑的眼神，完全不为所动，把报告打印出来，交给旧金山警方，随即登上了回程的飞机。1981年，小径杀手再次作案。警方在众多嫌疑人范围内，发现一名对象非常可疑，而且令人惊讶的是，此人有严重的口吃。嫌疑人名叫大卫·卡彭特，面对警方时，支支吾吾，话都说不清楚，一个是字都要吞吞吐吐半天。在卡彭特居住的屋子内，警方搜出了60多张睡女山的地图、目击者见过的衣物和眼镜，以及作案凶器。后来经过进一步调查，证明了卡彭特就是警方正在找的小径杀手。此时，所有人都在惊叹道格拉斯的推断是如此准确，尤其是口吃。道格拉斯到底怎么知道小径杀手有严重口吃的？细荣雄研究了道格拉斯的报告，他在报告中说明了推理过程，这是从嫌疑人的犯罪行为模式推断出来的。嫌疑人作案时，选择隐蔽的地点，从受害人背后实施突然袭击，而且在袭击前没有任何接近受害者的举动，也没有试图与受害者交谈，这说明嫌疑人极度害羞。接下来的问题是，害羞的根源是什么？是外貌丑陋吗？显然不是，此人没有明显的面部或外部身体缺陷，如果有，早就被人记住了。所以，此人的害羞来源于身体内部，而内部缺陷是很难被别人观察到的，只有一点无法隐瞒，那就是口吃。这就是道格拉斯判断出对方口吃的整个推理过程。卡彭特后来被证明有罪，而且所有情况和道格拉斯推断的完全吻合。卡彭特从小被虐待，父亲酗酒，母亲蛮横霸道，经常打骂他。童年时，卡彭特有严重口吃，而且长期尿床，喜欢虐待动物，符合麦克唐纳三指标中的2项。1979年到1981年间，卡彭特残忍杀害了近20名妇女。1988年，法院判处卡彭特死刑，但直到今天仍没有执行。卡彭特目前关押在圣昆廷州立监狱，现年92岁。道格拉斯所领导的部门如今已经广受认可，现在发展成联邦调查局行为分析部 B A U， 在多起大案要案的破获中发挥了重要作用。感谢您收听细荣雄解说的猎罪档案，更多精彩我们下期再见。